第三个讲呢，赵玉峰光远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同年居于乡，啊，可见的是少年得志，啊，居于乡，久不第，啊，他这个命啊，只到一个举人，到不了进士，啊，就考进士的时候就没考取。其父为家山三营，啊，这个三营呢，就是这一个县，家山县的县政府啊，是第三级的官，啊，这个知县呢叫大营，啊，知县叫大营。那么三营呢，好像我们现在的科长一样，啊，这样的一个地位，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县长。啊，这个第二级的是主任秘书，啊，第三级的就是底下的科长。三营呢，从前叫主簿，啊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长。啊，是随之任啊，他的父亲呢，就是在一个县政府里头做科长，啊，那么他跟着他父亲的任上，啊，是木。秦明武，啊，二志文建制，啊，这秦明武这个人在地方上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，啊，他仰慕他，带着自己的文章去见他，啊，那这位老先生呢很不客气，看到他文章的时候，就大笔的给他删改了，啊，写母亲文。就这个文章一大段一大，这一段不能要，啊，那一段也不能要，你就毫不客气的给他批评，啊，你看赵不为不怒啊，而心服而速改之，明年谁等你？啊，一般人认为都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啊，啊，虽然送给人家改看看，哎，请你指教指教，给我改正改正。如果他真的改了，就生气了。那是客气话了，不是真的呀。像这些我们都要想，我们要察言观色，来的人诚不诚意，那他是真的是来请教你，还是来客气话？啊，我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那么我有一个同届的，他讲经。啊，那一天刚好我也在底下听，啊，我们姐兄弟嘛，啊，那么他下了台之后讲完了，下了台之后，啊，对我很客气，哎，他说姐兄啊，你是老讲经的，啊，他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，那请你多多的指教指教，啊，我们认为同届的嘛，而且，哪里晓得是客气话呢？啊，所以我就说了，我说你要哪些地方需要改正，我才说了一句啊，他脸上颜色就变了，我很机警，立刻就恭维他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哎，很难得很难得，我的小子，他那个请我改正改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哦，我才一句话没说完，他脸上颜色就不大对劲了，我转变得很快。要不然就得罪人了，啊，所以我从此就晓得，哦，这个里头原来还有很多客气话在里头，不是真的，啊，不能当真，啊，是给人家文章，你怎么肯愿意？啊，也有很多人写了文章，啊，拿给我改，我看了看，只有在这里写几个评语，字一字也不动，啊，送话给他。是真正改文章，过去李老师讲的，改文章是得罪人，啊，自古以来为了改文章得罪人，啊，借了冤仇，太多太多，啊，所以他就教给我们要留意，啊，那么真正能改文章是呢学生，啊， 学生的文章送给老师，都没话说，老师是要干的。那个不是假的。啊，学生不服气，他也无可奈何，那只是你的老师没有办法了。啊，所以只有学个老师。啊，还有什么关系非常深切的人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其余的是，那得要很慎重，啊，要很清楚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也是娘母他啊，头一次他就把它改了，啊，改了什么？他能接受。啊，这个是诚心的，真心求人家指教的，啊，他能够这样谦虚。他到第二年呢，登第了。那么底下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讲这个下贱所啊，人成年，他入锦，这个锦是古时候见皇帝啊，皇帝召见的时候啊，那么他在这个机会的时候就遇到了下贱所啊，见些人呢气虚意下，牵挂别人。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，这个凡事天降法师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此慧一开呀，这福者自实啊，放肆者自己会受练。见俗这个人呢，是温良若此，天气之意啊。啊，这既开榜呢，果然重视。那么下面再举这个江阴啊，张维言啊，这个人真的有一段公案呢，很有趣味啊，注意一看呢就懂得啊，一看就懂得。但是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啊，还能够啊服理人家这个，说出一番道理啊，他真正能够改过自新啊。他就考试啊，没有考取，骂了个考试官，说他没有研究，我这么好的文章都没学我，那么被一个老道啊听到的时候，老道当面挖苦了一下，老道人家文章一定不好，他说为什么你没见到文章为什么不知道？他说我听说文章好的人啊心平气和，他说像你这样是鲁莽啊，这个急躁啊，不服输。你的文章一定不好，不高明，说得他心服口服啊，他能够改过自新啊。各位看看这一段很有趣味啊，就后来说他还是考中啊，改过自新之后再考中，这里与这个老道的教导。那么这个幕后啊，有几句话我念一念啊，大家要特别记住。从这个24页啊，24页翻过来，后面1、2、3、4、5，第五行啊，第五行啊，这个引号的底下说，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啊，绝有神明啊，我们应当要相信啊，这个是事实。你要不信呢，吃亏是你自己啊！你信了得好处还是你自己啊！我告诉诸位，与我不相干啊！你信与我也得不到好处，你不信我也不会得坏处啊！与我不相干呐！啊，好处是你自己的了，趋吉避凶啊，断然有我。啊，虽然有天地鬼神啊，他不给你做主宰，主宰命运的是你自己。他降福是因为你修善，应该得福，应该得的啊。他降祸，那你应该要受恶报，你造的恶应当要受恶报 啊，他也不是有意给你的，啊，不是。换句话说，祸福吉凶啊，操纵在自己手上。所以说，断然于我，啊，须是我存心至行，啊，这里有注解，啊，我们应当如何存心，应当怎样约束自己行为，啊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去己，啊，使天地鬼神啊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这几句话是他告诫他的小孩。啊，从敬畏鬼神，啊，这一个这一桩事情呢，啊，帮助自己彻底改过积善。啊，鬼神都是喜欢人修善，啊，你修善呢，他欢喜；啊，你造恶，啊，他看到也难过啊。这是讲造福之机呀，啊！这必弃淫者，必非元气；纵罚亦无受用。啊，这一句啊，我们要是把它拿来对照今天的社会，就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你看那个发大财，啊，有这个这个大资产的，啊，他怎么样呢？趾高气扬啊！你仔细观察他，他虽然有钱，他并不享福啊，而且还天天在受罪啊。他的福报实在讲没有我大啊，我身心清净，一天到晚没事情做，这个福报多大啊！他虽然是家财亿万，一天到晚的时候要去掉马子，一下不灵了，公司就倒闭了，这个东西多麻烦的，苦得不得了啊！你不要看那些董事长、总经理啊，苦死了，啊，哪有我们这样自在啊？没有自在啊！所以说，所以富有没福，没福啊！啊，每一天都要动脑筋。啊，一天不动脑筋的时候，那公司可能就倒闭，啊，那他马上就都破产，啊，他在社会上地位、财富啊，一下就失掉了，啊，你仔细观察，确实如此啊，啊，你再看底下这一行，切在受教有地，二取善无穷。所以幕后啊，了凡居士劝人呐，啊，需念念谦虚，诚诚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于我。啊，那么底下举的说明说，今之求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异性啊，信道则求，信难则止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没有认真呐，啊，啊，没有真干呐，啊，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啊，只要我们立志正确，啊，努力呀，啊，扩大我们的善行，啊，福是自己修的，命是自己造的，啊，书不能够拘束人，啊，你晓得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自己如何去改造你自己命运，创造你未来幸福美满的前途，啊，决定做得到。啊，今生今世得到，不是到来生来世啊。廖凡居士所讲的这个五乘佛法的人乘佛法，啊，这是人乘佛法。
啊，人间佛法
啊，
不是跟你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法啊，也不是跟你讲的这个斗率天的弥勒菩萨道场的佛法，不是讲我们人间佛法。那现在只能改变，所以他这个道理如果真正透彻地明白了，我们能够肯定啊，你自己要创造自己命运，能够依照这个理论方法真心去修学，这一点很重要，真诚心去修学，三年去改变。你不要看他做了几十年才改变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最初改变的心不真心，那也是兴来了就干，兴趣没有了就松一下啊，就三千善事十几年才圆满啊，以后有了效验越干越起劲啊，这个果报越来越殊胜啊。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，就不像了凡居士那个初年啊，一下手就认真啊，就努力，我们的命运三五年就改造，完全转变，就转变成另一个人啊，那真是像张家大师所讲的，佛是门中又求必应，没有一桩事情求不到的。好，我们讲到此地啊，这一堂课也圆满了。那么在了凡四训啊，这个谦德之孝后面这个附录啊，于敬义功欲造神迹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说明这个事实啊，前面这个了凡四训呢，了凡居士遇到孔先生，这是个人，我们能够相信他。那么是遇到云谷大师也是个人啊，这没问题。这个余先生他遇的是灶神，那真有灶神吗？现在我们每个人家都用瓦斯炉了，没有灶神啊，不供养灶神了，不奉祀灶神了，那么灶神还有没有呢？啊，我告诉诸位，你不奉祀他还是有啊，奉祀他他有啊，不奉祀他还是有，不是说哦不奉祀他就没有了，那好了，那我们可以不必送死。那么这个话在今天我们看起来是属于神话，神话当然都是不可以相信，不能完全相信，这神话的性质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个文章啊，哦，它是劝善，是神话啊，未必是真的，你要这样想呢就错了啊。鬼神确实存在，千真万确的说是啊。你们看看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，这个周扬慧清居士，他有一天记载遇地藏菩萨记，他真一点都不是假的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并没有学佛啊，他也不懂佛法啊，这个是过去世的善根深厚啊。啊，那么他在南京住的时候，你看他的一篇记载，他遇到地藏菩萨啊，怎么晓得是地藏菩萨？到台湾来学佛才知道，才恍然大悟
啊，那个时候遇到那个出家人呢，是地藏菩萨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事情呢，的确是有的，不但在中国有，在外国也很多。啊，你看这个最近这些年来，啊，这个世界上多少人研究灵学，啊，想种种方法与鬼神来交通。啊，来通消息，啊，在英国还有个鬼神照相的、录音的，啊，这个都是事实存在呀，啊，这怎么能不相信呢？啊，就是在本省，啊，这个鬼神出现，啊，这些事迹可以说也是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这次在眉山。上课我请的两个老师啊，一个是周次吉啊，一个是陈伯达啊，这两个人呢都是见过鬼的啊。周次吉是在郊游当中遇到的啊，带着这个同学们一块去玩的时候露营啊，他在帐篷里面打坐啊，忽然有一个人呢站在他面前，啊，他面孔也没看到，啊，站在面前，看头发很长，啊，头发的时候拖到这个腰部，啊，那这个人的时候掐着他的脖子，啊，要他命了，啊，他一想的时候这遇到鬼，啊，他是个学佛的，心里想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他打妄想，阿弥陀佛不管鬼呀。念阿弥陀佛佛没有用，最后想的是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管鬼的，等念了几声地藏菩萨了，这个就消失掉啊，消失掉之后汗毛直竖啊，啊，帐篷不敢坐了，出去跟大家一块去玩去了，他遇到过这个事情。那周伯达呢，他的姐姐，他的姐姐从来没见过面，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死了。啊，去年呢这个姐姐的鬼啊在家里的时候啊，招了个女婿，就是医生和人。啊，也在屏东市屏东开业啊，开这个医院。啊，那么他这个姐姐鬼魂呢就附在医生太太的身上。说他是什么人什么人，他家里什么样状况啊，叫这个医生到家里去提亲，去娶他啊，他跟他前世有姻缘啊，这个医生被他缠得没办法了啊，就到他家里去提亲，他们家里人说，他说不错，是有这个人，但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啊，结果的时候把这个牌位呀，嫁出去啊，这个医生两个太太，一个活人太太，一个鬼太太啊，就去年的事情啊，你们说没有吗？啊，那么诸位晓得这个事情了啊，这个东鬼神之死的确是有的啊，正是古人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我们能够瞒人瞒不过鬼神呐。啊，那么这个文呢，诸位细细地去看啊，文很长，文章也写得很好。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明朝嘉庆年间啊，江西愚公回都啊，名字叫都，字良辰啊，那么这个人可以说算得上他是个好人啊，多才博学啊，18岁为助生，这个助生就是秀才 美事比高等，考试的时候都能考得很好啊。可是到壮年的时候，就是家业渐渐衰落啊，家贫了。秀才他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只有教书，教书叫四书，四书的这个先生啊，以这个来谋生活啊。可见的这个生活是相当的辛苦啊！从前私塾教学跟现在在学校里做教研不一样啊。现在教研国家有固定的薪俸啊，退休的时候还有退休金啊，有许多这个福利的待遇。从前没有，从前教书的人生活没有保障啊，而且学费呀是不是这个规定，是一定要多少学费的时候，那是人家笑话啊，是随学生的力量啊来供养。那个学生家境好的啊，逢年过节可以多供养一点，那个家境清寒的就供养很少啊，是这样的情形啊。所以说是这个教书的这个秀才一般称为穷秀才啊，的确啊，这是读书人呢清贫居多数。那么他呢给一些朋友们啊借了一个文昌社啊，借这个社就是做好事啊，从事于社会公益事业啊。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？这个文昌社的这个宗旨呢，习字、放生、戒饮杀口过，这好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奉行五戒啊。文昌啊，是文昌帝君，那么戒文昌社呢，当然它里头一定是以文昌帝君殷志文为主要修行的基础啊。文昌帝君殷志文的《安世全书》前面一半，前半部就是讲的文昌帝君殷志文啊，本文不多啊，这个文字比感应篇还少，好像大概不到一千个字啊。可是东安寺居士这个注解相当的丰富啊，注解成了两卷啊，文字是不到一千字啊，只有几百个字。那么当然写文昌社呢，这个奉行这一篇东西了啊。这个习字就是习字纸啊，诸位要晓得文以载道啊，这个文字啊是地传这个大道的工具。从前念书人对于这个字纸啊非常的爱惜啊，也就是尊重，绝不可以随便丢弃啊，所以剪字纸啊，剪了以后怎么样，把它风化啊。特别是在从前没有印刷书的时候啊，明朝我们晓得已经有印刷书，但是那个印刷是木刻的雕版啊，工程相当之大，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书籍这个印刷的版本都相当的昂贵，绝不是普通人家了能够买得起啊。所以这个家庭，这个富贵家庭里头才摆几的几部书啊啊，普通人家的时候哪里能够摆得起书呢？那么念书的人怎么办？念书人都抄袭啊，所以在从前念书人 解秀才念书，到哪里去念呢？多半是到寺庙里去念。啊，寺庙里面有藏书，不但有佛经里的佛教的经典，啊，儒家的书、道家的书，就是诸子百家的书，佛教寺院都有。啊，所以一般念书人都到寺庙去念。啊，那重要的东西呢，自己都要抄，啊，自己都要抄写，啊，所以对于这个字纸啊，这就是非常尊重，啊。那么是细字纸，啊，提倡的放生，啊，那么这个戒啥戒淫戒啥啊？戒妄语，这叫口。啊，这行之有年，啊，他提倡啊，照这个方法来做，做了不少年。啊，可是啊，每年去参加考试，秀才就考举人呐。啊，参加过七次都没有考中，啊，都落榜。啊，生了五个儿子。四个儿子夭折，啊，那么第三个儿子呢，很聪明，啊，可是八岁的那一年呢，啊，失踪了，不晓得哪去了。你看，五个儿子，四个死了，一个失踪了。那么自己是个念书人，还天天行善做好事，啊，结果得到这位果这样的个果报，啊，所以说自己反省啊，没有什么大过失啊，为什么老天爷对他这个果报啊这样的惨烈，啊，所以觉得很不公平。到四十岁了，你看年四十外了，啊，四十多岁了，每年过年腊月终了的时候，他总要写一个书文，啊，到灶神面前祷告祷告，啊，这个灶神爷，我们俗话常讲啊，啊，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这个灶神呢，旁边。一副对联，大江南北你就看家家灶神呢都是供养的，这个都是用这个对联啊，所以就是腊月的时候祭三十祭灶的时候啊，用这个书文呢求这个灶神爷把他自己的行仪啊报告给上天啊。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吗？都是做的好事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个老天爷给他这样的果报？啊，那么这样子年年都是这样子上书，嗯，好几年呢也没有改变。啊，那么到四十七岁的时候，这一年呢，有了感应了。啊，这一年除夕，你看这个太太啊，太太是因为。想念他的儿女啊，天天哭，眼睛都哭瞎了啊，五个儿子都没有了啊，还有一个女儿啊，这个一家真是孤苦伶仃的三个人啊。除夕这一天举世萧然，凄凉相吊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听到有人敲门啊，那么他就去了开门呢啊，看到有一个人进来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自己称他姓张啊，实际上这就是道行爷啊。那么他说啊，他是从元道回来的啊，当然他是从天上回来的 真正是圆道了。啊，我听你啊，在这里愁眉苦脸的叹息，啊，我特地来安慰你。啊，这个于金一听说他说这几句话了，晓得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。这普通人怎么能知道他心里事情？怎么能知道他家庭的情况？啊，所以他对他就很有礼貌，啊，就告诉他，啊，生平。读书啊，行善啊，积行啊，就是年年都做好事啊，啊，一直到今天呢，功名不遂，妻子不全，衣食不及，并且告诉他，每一年都在灶神爷神像面前啊，这个焚烧这个书表。啊，而且把他这个书文呢，念给这个张先生听。哎，张先生说：“你也不要念了，你家的事情我知道的很清楚。啊，你说你自己没有什么过失，啊，这个赵神也给他讲，你的义务太重了。啊，这个几句我念一念，啊，念念诸位呀。”也好好地把它记住，君义务太重，专务虚名，满纸怨尤，度臣上帝，恐受罚不知此也。啊，这个几句话很重要。你所做的那个善呢、啊？是表面的善啊，不是真心真意在积善啊，啊，干外表的事情啊，你奏是这个奏书，这个内容啊，句句都是怨天尤人啊，这种奏书亵渎上帝呀、啊。恐怕上帝给你惩罚还不止于你现在这个状况、啊、那么他听了之后就大吃一惊，这个天这真是一句当头一棒 啊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做了多少好事啊？啊，那么他就说了啊，所以说冥冥之中有一点点好的好事，都有鬼神在那里记录下来。啊，他说我事行善事，啊，各奉规条九一，难道我这都是虚名吗？啊，那么张先生给他举出来，好，你说细字。就以这一条来说吧，你自己的学生啊，你的徒弟的学生，就他教的学生，以及你一些朋友，还拿这些书文旧册去糊窗子去包东西，甚至于拿去擦桌子啊，擦完之后再拿去说，哦，这个字纸啊，不可以随便丢弃，再拿去烧掉。这个已经就做错了啊！啊，净洗字纸，怎么可以拿字纸去擦桌子？啊，怎么可以拿字纸去糊窗子？啊，这一点诸位也晓得。从前在大陆上，这个窗户不是玻璃窗啊。纸窗啊，啊，用字纸去糊窗，这就是不敬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太多太多，啊，拿字纸去包东西，啊，这个更是常见的事情。啊，现在诸位要特别注意到。报纸
不能把东西。
啊，为什么不能包东西？尤其不能包吃的东西。啊，油墨里头含的有毒素。啊，你要常常用这个报纸包吃的东西的时候啊，容易中毒啊，那个事情麻烦大了。从前呢，那个包东西你吃了也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以前呢，印刷的那个东西是松烟啊，就是墨也是用松烟用胶做的，可以吃啊。所以从前这个墨的时候可以治病啊，在中医里头有这个药可以做这个墨可以做药用，所以可以吃的。啊，不像现在这个墨是用化学做的，这个就很难讲啊。我们古时候这个墨的时候用松烟做的啊，所以没有毒啊。那么以前这个纸啊，你看都是粘纸啊，你看像这个宣纸啊、毛边纸，它性质是软的，擦桌子好擦了。现在你拿个报纸擦东西，你不愿意擦，为什么？太硬了，不好擦。啊，以前的纸张是软的。啊，所以这一条，你看，你自己说的是习字，实际上没做到。啊，那么再讲到放生，放生的时候呢，你是水般笨拙，因人成事。别人不做了你也不做，不是你主动做啊，你是被动啊。啊，别人发心啊，你随喜去而已啊，而且还不是真正随喜啊。其实是慈悲之念未动于众啊，这个放生是慈悲心，没有一丝毫慈悲心啊。啊，那么你家里的时候还有平常啊，还有下鞋之类啊，也等于抛出啊。那么讲口锅啊，君言语明妙，谈得常情道于君啊，君鼻时出口啊，心亦自知伤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异地要是不清净深夜雨夜表露在外面呢，你自己不能觉知啊。啊，这个是诸位要记住。啊，那么这个文呢相当之长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很少，我把重点呢给诸位介绍啊，不是重要的地方，诸位一看就明了，我就不说了。这个底下有几句啊，说你每一年所分的书，这个书文呢，确实都达到上帝来的权啊，而上帝对你也很关心啊。太得有日有时节在这里观察你的善恶，可是你这么多年来没有一桩善事可记啊，而只见到你是什么呢？只见到你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偏激念啊，高级高是共高我慢啊，卑人是瞧不起别人啊，忆往昔来啊，想过去盼望将来，这些念啊，这个恩仇报复念，重重于胸啊，不可计及啊。你这好事一点都没有啊，全都是些恶念啊。那么像这些事情呢，我们要认真地反省。我们美其名在学佛，在修道啊，在修行， 我们心里头有没有这些恶念。如果有这些恶念，我们所修所行的全都抵消掉了，你到哪里去求福呢？啊，所以改过自新呢，是要从心地里面去改呀。啊，此诸种种义恶啊，固戒于中，固戒于你的心中啊。神住一多，那个地方记录下来太多太多了，天法日甚呐，君逃祸不暇，何有其福？啊，这是把他真实的过恶说出来了。那么我们自己心里的有这些东西存在，你说忏悔忏除业障，你怎么能忏得掉？天天增长业障，你的业障如何能消除？业障要是不除，不但障碍你的智慧，也障碍你的福报。啊，福德智慧，我们每一个人本来这个福德智慧是与十方诸佛是一样的呀，无二无别呀，不增不减呐。啊，为什么佛有那么大的福报？啊，你们念华严。